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是一期科技论盾。今天某高老师不在啊，是我跟老高两个人跟大家来聊。某高老师去青海了。
对，应该自驾了吧。
对，等他回来让他讲他的这个青海历险记啊。这次呢我先跟老高聊聊这次 WAIC 历险记。其实云看展这次由于太忙了，这真没去成。舒淇老师去了上海，当然去的不是 WAIC，所以他也没看成。本来今天啊想请一位嘉宾来的，
但嘉宾很忙，嘉宾也在上海出差呢，是吗？
不是
啊，你说另外一人是吗？
对，我本来是请咱听友群里面的李晨老师，他刚从上海回来，然后呢，他看了整个的 WAIC， 但是他跟所有看 WAIC 的人一样阳了，就是这次 WAIC 现场的。听那个观众们据说无一幸免，至少我朋友圈里去 WIC 的人现在全倒下了，说是反正不是甲流就是新冠，因为他人群可能是太密集了，再加上那个气候天也太热，就很多人都倒下了。所以今天很遗憾，我甚至发了那个节目公告说我求一个嘉宾，好多人就跟我私信说哎呀我很想去但是我阳了。所以呢今天我跟老高云看展，为什么说是云看展呢？也不算云看展吧，因为李晨老师为什么我请他，他写了一篇这个公众号讲了讲他的观感，
我
觉得我还挺有共鸣的。为什么有共鸣？是因为去年我去了，跟我去年的感受其实差不太多，
可能就是规模更大对吧，厂商更多，
规模更大，厂商多没多咱不知道啊，但是确实跟我去年的观感差不多，这个 WAIC。然后呢，我们也看了很多这个 WAIC 相关的报道吧。所以我觉得今年，我先说我的感觉哈，今年的 WAIC 虽然去跟去年的比差不太多，观感上差不太多，但是今年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大家都想来寻求落地、变现、产业化、应用化的这个可能性。
这半年多其实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原来还不太敢用，就包括我们其实都是这样的，原来还就是只是看，
哎对，
但现在是我们确实把有些东西放在上面在跑了，而且是每天在跑，
对，所以今年我觉得啊，就是大家慢慢的这个说大模型的变多了，拿大模型干活的变多了，但是真正落怎么样，或者大家的认知怎么样，我想今天就是我和老高展开跟大家聊，因为最近也去跟很多行业内的朋友去做交流嘛，我包括我们自己的公司也在做一些尝试，那确实这里还是有一些我们叫 gap 是吧，就是认知和实际落地里面还有宣传认知实际落地这之间都有很大的差，
就包括其实很多时候就像宣传有时候就是两个极端嘛，要么就说他是万能的，
对
对吧，要么就说他是个傻子，对吧，
对，就是很多啊，这种讨论特别多。那真正在产业里落地的，我们一会儿我们去讲吧。先说这个 WAIC， 其实跟我去年感受差不多。第一，就是那些大厂所在的那个馆，其实你看不到什么东西，就是基本都是以参数墙啊，就是我展出我的产品，对吧？都是以这种东西为主。你说他能够在他的展台下。展台前停下来去仔细看看他们的产品可能也很难，就是因为他们的产品都不是那种说就不像另外一个馆都是机器人是吧，你一下你能看见，但是机器人有机器人问题啊，都是一些展示 PPT 啊，放电视类似于这种，这大场馆基本都是这样。然后算力馆今年的主角仍然是不出意外的是华为，他又把他那个集群搬来了，他那阿尔塔950那个集群搬过来了，然后去做一些展示吧。算力这件事情，
但那个呢，可能真的能买单的公司并不多，像我们也就能看一看。
哎，我们也就是看一看，摸一摸了。再者一个呢，就是最火的，其实我是觉得是巨神馆，今年也是一样。所谓巨神馆，就是各种机器人哈。
但机器人好像这一年下来，就跟去年比，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吧？
就春晚是秀了一下，然后就没人了。
不是，就是我说像去年好像春晚也有吧， 但只是可能没有今年那么大
啊。对，就是两件，就是那个前面那个春晚是丢手绢，这次不是咱录节目了嘛，就是已经开始能拿棍子打架了嘛。
嗯
啊，然后呢，春节晚会之后，其实大家对具身智能的关注就没有，就曝光没有这么多了。
嗯、
而实际在这次场馆里面，我们去看也确实进步，说实话不是很大，仍然还是以遥控为主。
你突然让我想起了说前天有一个什么机器人格斗大赛
啊，
对吧？我好像还把那甄子丹请去当观众还当评委去了，说是头都打掉了还能继续格斗呢。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具身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讲的，我没法说这个事情，就是大家都觉得具身智能将来能够帮我照顾老人了，能帮我洗衣服做饭了，但实际上
还没那么快。
对，你真的到这些场馆里面去看，就是能够自主控制的所谓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很少，绝大多数
还是遥控型的，是吧？
哎，遥控型的，
或者是单一行为。
你看旁边永远有一个人，别管他怎么藏，藏着遥控。
别看那是不是背的手，是吧？
哎，对，就你别管他怎么藏啊，他也藏着一个遥控器。基本上具身是这样，因为咱们想做到的是，哎，这个机器人他有自主的工作能力，对吧？你去给我那个
倒杯水
，对吧？做个饭，收拾个衣服，
你
能把这事干。但是说实话现在还很远，
可能它跟这种纯、啊、就是纯这种虚拟的比，它的这个东西进展可能确实是更难一些、
嗯、
就跟自动驾驶一样
啊。对，
就这样子。如果说咱们假设咱说至少做了 L4 这个级别的话、
嗯、
那可能至少现在可能还得三五年起吧。
对、哎、
对吧，
这个咱可以做个预告啊，过两天咱会发这期节目、嗯、咱们跟英伟达一起聊那期节目，就是在讲自动驾驶。
嗯嗯
啊，就是 L2 L4 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大家都跳过了 L3、
嗯、
这里还有很多的道道，我听完就哎呀还挺爽，那期节目录的。
但我可能先你一说标题我就先有个问题，说为什么能、嗯、就是为什么要跳 L3 和能不能跳得过 L3
啊。对，这里其实
L3 和 L2 其实是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嘛，对吧？ L2 算是一个辅助驾驶， L3 算是自动驾驶的入门。
对，所以为什么要跳过 L3 这件事情，大家听那期节目。
好，
我觉得聊的还是很
好的。我也想听听是个什么。
对对对，大家是有很多的思路在里面的，这些厂商。然后那李晨老师的公众号文章也说了，这个具身馆里面200家企业，150家摇操基本都是拿腰。
那50家呢都是 demo 是吗？
他说仅有不足5家的企业具备自主任务规划能力。
嗯，还是挺难的。
对，但是零部件的这个国产化现在实现率非常高啊，有75%就已经是
基本都是国产了。
这个我相信中国毕竟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嗯、这块它不会有问题。
而且只要你有订单，大家就会拼命把这个数据给它做到足够好。
对，
嗯
嗯。然后还有一个馆，我觉得上一次我印象深刻，这一次很多人也去看了，印象深刻不在于这个馆里面东西多牛逼，而是印象深刻在于能够通过这个馆看到现在 AI 落地有多难。
应用馆吗？
叫生态馆。
哦
，H4 呢？现在、这次还是 H4 的这个展区啊。
嗯，
就是它这个展区里就是都是小格子，每一个格子是一个小的初创企业。
嗯、
尤其今年 OPC 这个概念出来之后，
嗯、
就是每一个格子是一个 OPC 吧，你就可以理解成。
嗯。
然后他去展示他们做的产品，啊，他们想做的业务。但是去年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看了一圈，绝大多数的企业的业务没有太高的壁垒，
就是因为都是 AI 的嘛。既然能 AI， 你能用 AI 写出来，那我也能拿 AI 写出来。
他
这就很麻烦，
没错。或者是他解决的问题并没有任何的门槛，就是你能解决，我也能解决。他就是调用大模型能力嘛，
就是壁垒的问题了。
对。
对吧？就是我，比如说，好，我说我做个手机，
嗯，
对吧？我原来是我得雇10000个人做。
嗯、
像我雇一个机器人就能干了，那别大家买一个机器人其实这事相对来说成本还是低的。
对，
那大家都能干啊。
对，但是设计手机这事儿你干不了，
就你一旦要是
这才是壁垒。
你一旦是说是一个不管叫重资产还是个重人力还是重什么的，你一旦是重的东西，那其实它的这也算是壁垒之一嘛。难就在于说这个重，
对
吧？它不好搞，反而是说好，我现在做个游戏，对吧？
嗯。
哪怕说我说在现在的一个什么一个 A 加 B 两个游戏加一块再做一个改动稿，那对于来说那我就再来给我造那某个游戏给我复制一个。
嗯，
结果那天说的那个事儿就是这么一个， 当时有个 Mac 的软这个软这个软件，
嗯，
我就说哎能不能做个 Windows 版
啊，
哦，我就把那个，
啊，现在很容易，
对，我就把那链接发给他，当然也没那么容易，
啊，
因为 Windows 和 Mac 的那个硬件的那个接口它完全不一样，所以那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他还是能够给你实现个七七八八，
就 至少我跟他对话的时候人家说的就是 AI 说的还是头头是道的，说应该这样做那样做，只是我后来我烦了说我先关机了
瞬间想着我关机了
对，没事，那个聊天记录都在，对吧，
啊，对，
开机还可以继续，
对
对。
所以呢就是这些初创企业，我是觉得那天我在跟朋友在聊这个事情，他也是希望用 AI 去来解决一个问题，然后呢我想我跟他说的一个观点就挺直接的，我说如果这件事情以前你投入大量的资源人力你找不着最优解，你也别指望 AI 能够给你找到最优解，
就他有可能能找的话，也不是你，那也可能是
因为那才是你的壁垒，
那可能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就跟咱们经常看这些 AI 公司总说他又解决了一个数学难题啊，
嗯嗯嗯，
对吧，那些也都是碰出来的，
哎，对，你不是说我扔给你一个难题就能解，
对，他就一定能解，而是不一定是哪个能解，
最起码 AI 现在的能力还是这样，也就是说你以前干不好的，
嗯，
你现在让 AI 过来帮你干， AI 可能同样干不好，这是一个挺现实的问题，是因为最核心的那些壁垒门槛，就像我们之前节目里聊到的那些行业的 know how 数据的积累你是没有的，所以你这事情是没有任何壁垒，而你这些东西你交给 AI 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干，你觉得你不知道 AI 就知道了吗？ AI 他也不知道，AI 能给你做的就是哎，在你知道的情况下我给你提高效率，
对，提高效率，
啊，对，那天我发一条推，我说那个现在当然我那数算错了，现在如果你用 AI 写代码比起以前拿手写代码你应该能够做到1:10的效率，我写错我写成1:25了，能做到1:10的效率是比较合理的，说实话就是说一个相对有开发经验的人你指挥 AI 去干，你也就是说你一天的活相当于2周的活啊，差不多，
就或者说你干3天就相当于把你1个月的事情都干出来，
哎，差不多，对，如果这个比太大了就意味着一个什么事情，就是你没有想清楚。现在我们去看啊，去年我看的情况是这样，今年我看李晨老师写的可能也是差不多，就是你永远回答不了一个问题，我的客户在哪，
就还是那个问题，它只是解决了你一些简单的事儿，
嗯，
一个点的问题，
嗯，
但面上讲你肯定是希望说我有一个好的想法，
嗯，
然后推给有需要的客户，
嗯，
然后能实现一个正常的一个商业循环。
对，
那这个事儿其实你会发现你就拿这个去问问题呢，其实 AI 给你往往都是套话，
对，或者是就像那天咱说花店那期似的，就是花店，你去让他做市场调研，你让他去做营销方案，往往看着很正经，
对，
但实际上跟市场是脱节的，因为很多东西是 AI 很多知识其实是 AI 没有办法去获取的，
不，那因为那就是有行业的这些洞察在里边了呀，
对，所以呢今年看H4管账，而且李晨老师反馈说什么呢，这些项目拿到融资很少，就是从资本这一趴就不像当年哈，
嗯，
就是大家都做个 app 就能融着钱那种，不是了，就是资本市场也在观望这件事情到底怎么样啊，到底谁能跑出来，对，所以呢从应用的这个角度来讲不是这么乐观，
你也只能认为说微就是都就是生意也是个好，也就算是个好生意，
嗯，
而不是一个能让 VC 赚钱的生意，
对，
嗯，
没错，
也就我一直就其实我最近这2年嘛我就在讲了，我就跟所有人我都讲说现在互联网相关的东西已经都是传统行业了，
对，
对吧，
嗯，
你不要想着它是一个还有朝气，它
还有高成长率，
对，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已经或者跟 AI 相比它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行业了，
没错，对，所以呢那个今年我觉得还是这样一个状况，虽然我没去啊，幸亏没去，要不咱俩也躺下了，对，还是在这样一个状态，整体的 AI 呢现在大家慢慢的从拼谁的模型更牛逼到哎，我这个业务到底能不能落地，到底能不能给行业和产业赋能，大家现在其实今年的大会看的主流，别管是线下的这些会还是看那些论坛的讨论，我觉得大家都是集中在这个角度来想事情， 而今年大家也知道啊，最具亮点的不是会上发布的东西，是会下发布的东西，
嗯，
就是 Kimi 的这个
K3
这个模型，
嗯，
不知道咱有多少听友去试用了哈。
对，
而他发的第一时间呢，他还能买，
现在
我就买
了
一个，
了
现在已经停售了，嗯，我就买了一个套餐。然后跟上次我去测 GLM5.2 的时候，
嗯，
上次咱也分享了哈，
对，
一样，我也测了一下。
来讲讲，讲这个讲讲感受。
我这次给了他一个更复杂的任务。上次我就让他做了一个，让 GLM 5.2 做了一个前端的应用，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小东西，
嗯。
然后呢，这次呢，我给他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应用，让他做什么呢？让他做一个给播客主播用的对话 agent。比如说，主播可以跟他说：“我今天想录科技论敦，话题是 WIC。”
嗯，
你给我出个提纲。
嗯，
啊，然后他就会知道哦，你要出一个播客提纲。所以，而且你的话题是什么，然后他就会做一件什么事情，他会自动的上网上把所有有关的新闻都拉回来，
嗯，
先给你做一个话题调研的报告，然后你在报告里呢，你可以再跟他说，哎，我觉得哪个方向选，你写的哪个选题方向，
嗯，
OK， 然后你按这个方向给我出提纲，
嗯，
然后他又会进一步的细化搜索，然后啊给你出一个提纲，
就是针对播客行业做了一个微调，
哎，算是做一个微调，或者就是一个 agent 驱动的东西嘛，就是后面他会去做你话，你问题的路由，用你的问题去调不同的工具，然后实现不同的目标，然后再去做这个内容的整合。嗯，这个东西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说实话，这个方法论大家都知道，这个 agent 应该怎么写了现在，但是呢，它写起来还是有点麻烦的，说实话，你各种可能性，各种工具调用，你都要考虑。所以呢，我这次就让 Kimi
写一个，
给我写一个。我觉得这有点自举，就跟编程语言里的自举的意思哈。
就
我拿 Go 写
Go，
哎，对，类似于这种，我拿 Agent 写 Agent。最后实现的结果呢，说实话我还挺满意的，就是没有任何对我需求的误读，而且他想到了我没有想到的东西，在实现的过程当中。他问我一些问题吧，比如说，哎，你的这个提纲，你有可能同时调研好几个话题，这个提纲的内容可能会出现冲突，你想在出现冲突的时候让我怎么去处理？类似于这种，就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些用户可能输入的这种场景，他都帮我想到了。
嗯，
然后呢，最后做出来，用了3个小时的时间，
花了多少钱？
花了，因为我买的是套餐嘛，
嗯，
然后大概
额度呢？
他那个对话上下文是1兆，对吧？
嗯，对，
我用了25%，也就是25万，
对，
就是25万个 token 就给他写出来，我觉得还行。
25万需要3个小时吗？
哎，对，这就是 Kimi 的问题，他慢，
嗯，是非常慢吗？
非常慢，
那就是应该算力不够了。
第一个是算力不够了，再有一个是他那个推理模型，据说也是有一些问题。他，说实话，大家都在吹牛逼，说这个东西已经超过 FIBO5 了等等这些东西，
嗯。
但是我试的结果啊，它略低于 GPT5.6 SO，
嗯，
略低于它，
嗯，
但是够用了，对吧？
对
啊，它比4.8已经高了。
你也不是什么事都需要用那最好的模型去。那啥，
对，
对，
这就是一会儿咱先展开聊的事情。我就反正我觉得就是它比 Ops 4.8 可以说差不多，各在各不同的层面各有所长，比如说 K3 更在前端上做得更好，
嗯，
对吧，对。但是呢，不知道是它的模型还是需要进一步优化或者是什么原因，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慢，而且完成同样一个任务它消耗的 token 要比其他的模型要多。
但是价格还算能够接受是吧？
还算能够接受，但是它也不是说那种特别低，像 DeepSeek 那种特别低的定价，
嗯嗯，
它大概也就是一个类似于 Cloud 模型套餐价格的，就是它 Token 价格，不是套餐价格，是它 Token 价格大概7折或者6折的样子，所以也没有
便宜很多，
便宜，
嗯，
我们想象了这么多，就不像那个 DeepSeek 那一行，就跟不要钱似的，是吧？
我觉得现在 DeepSeek 就是不要钱了。
对，而且对，一会儿咱再说 DeepSeek 啊，
嗯。
所以我真正的去试了一下，
嗯，
就让他写了一个东西出来，然后我发了一条推，然后但是呢，最近 Twitter 上有一个不好的风气啊，就是都说是 Kimi 买了广告，就是大家都是付费给他好评，
啊，但这个没必要吧？
嗯，
一个觉得没必要，第二我觉得因为迟早大家会发现你是假的，
哎，对，
对吧？
对，首先啊 ，Kimi 买没买舆论我不知道，反正没跟我买，
对
吧？对，这其次呢，就像老高说的，你吹出来的东西迟早要翻车，
而且你吹的前面吹的越好，你翻的越狠，那大家你再出新模型，可能他就不去玩去了。
但是最近你看啊，这么多天了，
嗯，
没有翻车，
起码没有那种明显的。对吧，可能说确实它某一方面不如别的模型，这个很正常。
对，
现在很难一个模型在所有的方面都能比别人的模型好很多。
对，就是你，而且我甚至认为这个事儿不重要嘛。
嗯，
就是
我只要用它擅长的部分就行了。
第一个我用它擅长的部分。第二个你说有多少人真正的能用到菲波尔五那种超所谓的啊，
嗯，
超顶级模型的。
那个就是那个长板，
对，
比别人长很多那长板。
对，你看我现在写代码，一个我最近也拿 K3 写了一些东西啊，我的体验是什么，如果你规划的好，就像刚才咱说的那个分层啊模块你都给它写清楚了，我是一个非常正经的一个项目的一个规划，我喂给你，你再去给我找毛病，你再做一版计划，然后基于这个计划来开发，
计划再去开写，
基本所有的模型都没有大问题，
嗯，
都没有大问题。唯一一次我遇到的是那个 Cloud 出问题，他那个系统出问题了，就是他已经在 Studio 页面上已经挂出来了，
说
我
告诉你，说我已经崩了，是吧？
返回我的返回已经不准了，那确实他出幻觉，
那这个就只能忽略不计了。
哎，对，这除了这种情况以外，我试过 GPT 5.5.5.6啊 ，Ops 的那个
4.8。
对 ,4.8, 然后他现在就出了一个5嘛、
嗯、
,Sonnet 5, 对吧，
对。
那然后再加上 Kimi, 再加上 GRM 5.2,、
嗯、
我都试了。
嗯，
差距你说有吗？有。就是说你像国产的模型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会想半天，就是他的推理非常非常的慢、
嗯、
或者是他要往返很多次才能给你一个最优解，他要想半天，他不一定返回的慢，但是他思考链特别长。
嗯。
啊，他要想半天，然后最终呢，他也能给你达到你想要的结果，不会差这么远，不会说你告诉他你拿那个SQLite 数据库去给我写，他扭头给你写一个 MySQL 的，没有，没有，除非你没告诉他你用什么数据库，
他就随便选了一个，
啊，直接拿个文件就给你弄了，
嗯，
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所有的约束架构分层模块你都给他写清楚了，
都已经指定好了，限定好了这些上层条件，
嗯，对。区别就是速度，
嗯，
推理链的长度，以及，哎，最后实验出来前端的效果。它可能会有的模型确实差，是吧？它可能会有一些 bug, 但是它也能很快的去找到自己的问题，它能修正。可能你要多跟它对话几轮。但是你说有没有说这个任务就必须 A 模型才能完成 ，B 模型就搞不定，
嗯，
没有了。
或者就是在一些可能比较特定的情况下。
嗯，
我是关注这个公众号，我刚才回来路上我还看了一眼。
嗯，
你知道他干嘛呢？他是做那个，就是做那个 UEFI 开发的
啊，
哦，你知道对不对？
我知道。嗯，
好，他就说，他说有些模型的 UEFI 就干不下去，
嗯，
就可能这方就没做训练，
嗯，
但有些模型这方面就确实是，可能也就是可能只有那么一个两个，在 UEFI 开发上讲是非常能够用得顶的，
啊，这种比较偏的，
对，
什么 UEFI 啊，然后嵌入式硬件啊，
对
啊，这种
或者是非常底层的这种就是硬件的开发，
对，
可能训练的少，
对。
但你但凡说是跟互联网相关的，
嗯，
对吧？不管是 Go、Java，
嗯，都不会有
代替
应用开发，不会有代替，
就可能差不多，或者说你可能只是区别在于说，一个是四年经验，一个五年经验，一个六年经验，
差不多，
区别没那么大。
对，你那四年经验他也不是不能干，你就多卷他两遍，他也就知道怎么干了。
或者你找个便宜，你让他多干会儿的吧。
啊，对，
或者就像你们老干的事儿，就是一个写一个 review
啊。对，我现在就是一个写一个 review。这样的话，其实有一个点特别好，现在我 review 是什么呢？我们会把代码给到那个 review 模型，那 review 模型我让返回特别少，因为它那个输出 token 其实是挺贵的嘛，
嗯，
然后呢，我限制它的输出，就让它返回一个好还是不好，
嗯，
然后呢，
不要说原因是吧？
哎，然后那个模型，
嗯，
让那个干活那个模型根据这个反馈再去调，直到它返回好，
这就容易进入那啥呀？我觉得你还不如打个分呢吧？
都可以，就是你可以，就是说原则就是你限制它的大那个贵昂贵模型的输出，这样的话你会省钱嘛？
明白。
然后呢，把这个输出你扔给那个次一点模型，让它自己去思考，因为那次一点模型它通常便宜嘛。然后呢，这两个去互补，就会比如说你用 DeepSeek 去配合 Fibber 5去来去做这件事情是可以的，是可以的。但是无非就是那边多费点，多费点 token 吧。无非就是，但是因为它的 token 便宜，你就还好。
嗯。
然后我现在实际上用 K 三干什么？它慢吗？不是。
嗯。
慢没关系。
你就下完命令去睡觉是吗？
我就让他去把我的历史项目都过一遍
啊，做做 review 是吧？
啊，做做那个 review， 或者把原先的那个该补的文档、该补的注释，你给我补进去，然后我
就
完善以前项目，
基于代码写文档。
哎，对，
明白
啊，这我不需要我管嘛，你咔咔咔，你写错也无所谓，对吧？你能完成个80%，我觉得我也很满意了。毕竟以前什么都没有，你都给我整理出来了。
对
对，把这个架构啊什么里面哪可能有问题，给我一个报告，我以后可能再去改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当然也会用 AI 改，但是我可能就会有的放矢的去弄了。你帮我分析了一遍，所以我现在是用 K 三这种慢的模型干这个事儿。
所以你就想想从一开始的，从去年吧。代码补全是去年是吗？
前年吧，
反正这两
补全是吧？
对，就是一开始
早了，
就是接着 Hub 做的嘛。
哎、对，
代码补全。
对，
那如果是前年的，也就是两年多，其实大家会发现这已经是翻天覆地了
啊！那当然了，
对吧？
现在谁还用手写代码？没有了吧？
有我，因为我们那个它比较特殊
啊。对，
因为我那东西这问题是这样，我得先琢磨，我一边琢磨一边写。
其实代码量不大，
对，等我琢磨完我也写完了、
嗯、
我没有必要，我写
文档，你没有必要再看着 AI 干了，
对啊，而且我有时候我得看着数据，我得去慢慢的整理我的思路、
嗯、对，
我得一边调
对,
对吧，我的数据格子什么样子，我得就一边写一边调，
对，
等我调完我已经写完了。
所以你干的不是一个写应用的事，
对，我
干的是一个数据工程的事。
对，我是一个数据工程的事。
对，
但是呢，你比如说你像我同事，就是这个在四五月份 DeepSeek 4上线的时候，他就我就说你就去拿我们那个想做的事儿去问所有的模型同样的问题去问、
嗯、
最后的发现说我们那玩意儿其实是吃你的训练的那个知识量的
啊、哦、
后来发现说你当时所有的不管是国内国外的模型，最后发现其实我们那个跑下来就 DeepSeek 是最合，从成本和答案上讲是最合理的。
嗯，
就我为什么那段时间我说我一个月花了300亿的这个 token 就是这个原因。
嗯嗯，
你发现不是说你用一个什么 GPT 啊或者国外模型，它就真的能比 DeepSeek 多很多。
嗯，
那会儿吃的是里边那些知识。
嗯，
那知识如果你少了，你再贵的模型也没有用，而且搜索也没有意义。
嗯，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会发现说每个应用场景跟你的模型啊，跟你的需求
都是相关的。
对，都是相关的，就千万不要听的那些宣传说它是个万能，就直接上去干。
你
对吧？
首先它可能能干，但是你钱受不了。
对，
对吧？
对，
你这都用 Fibber 没问题，
嗯，
你钱受不了，
而且弄好你、
啊、
你的账号也受不了，不一定就疯了，对吧？你看我们为什么选最后还是倾向于，就如果说哪怕有一个国外模型，一个国内模型都差不多，那我也愿意选国内模型，
对啊，
因为它稳定
啊，对啊，
对吧？
太快啊，
对吧、啊？出了事儿，我大哥打电话我就骂他一顿，对吧？你得给我弄，对吧？我是你的客户嘛，
嗯。
但你国外的模型呢，可能人家那一个流程下来，可能3天4天就下去了，
嗯、
你的依赖怎么办？
哎，你说的这个问题就跟今天咱们要讨论的东西正硬合上了。就是这 K 三发了之后呢，就炸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就炸了。
是我那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就拿出一看，反正我那个订那公众号的大概前10个里边有4个是在讲 K 三。
对啊，那天整个因为它是前天晚上发的，我第一时间不就试了吗？然后第二天我起来再刷手机，就各个渠道吧，就都炸了。炸了的话呢，其实这里有几种论点哈，
有几种炸法是吗？
啊，有几种炸法，对，有几种论点啊，就是国内国外咱都打归着包堆儿一块说哈。第一个就是开源这件事情，它要开放权重嘛，那7月27号开放，
嗯、对。
要开放这个权重，
估计可能还要再调一调吧。
嗯，当然了，我们都明白，咱们科技论坛的听友可能都明白，就是 开源不等于开放权重，开放权重不等于开源。它所谓的开放权重就是把你模型已经训练好的那些东西开放了，你可以下载出去自己来部署，这叫开放权重。
而不是把整个所有的东西都开放，
而不是把训练模型的源码然后素材这些东西开源给你。
这个好像没有哪家是这么干的。
有开放源码的模型也有，
也很小
啊，对，都是小模型，但这个不重要啊。就是说首先咱要明白这个逻辑，但是说开放权重这件事情就有很多人讲，到底尤其以那个 OpenAI 的那个OpenAI 那个是他们的负责什么的人啊，那天发条推哈，
对，原来好像是那个做那个也是政府、
嗯、
也政府事务的人是吧，
对，他们现在就游说政府，就是我觉得这特别诡调，最近这个话题就是他们在游说政府说
开源也要管起来，
哎，开源也要管起来，或者是要让美国企业不能用中国的模型，就是哪怕是开源的你中国的模型也不能用，是因为这叫什么减速主义啊，就是啊，一旦用了开源，然后我们的这个就会有很多的危险，我们的那个商业模式就没法继续的持续。我就在想，当时推开源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这么说呢？现在一旦威胁到你们核心的商业利益了，你们开始说进去，就是说的，我是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可能我认知偏颇啊，就是我是觉得没啥道理这个话说的。你想开源首先没有安全问题对吗，它部署在自己的数据中心，
单向的，
对，你部署在自己的数据中心去跑，首先没有说你用中国的应用所谓的就不安全了，没有这个担心对吧，
对啊，你想我权重都给你了，我也有什么问题你也能审计对吧，
对啊，
一样嘛。
其次各个大厂如果是它能够低成本的去部署适合他们的模型，咱先不说部署一个这么大参数量的，它可以部署量化版的，哎，部署更小参数量的模型，
可以再去微调啊，再去把那个变小啊，
对
啊，都可以啊，
对啊，那对产业来讲一定是一个提升，它不再依赖于这种闭源的必须通过 API 调用的模型来做事，这对于企业效率的提升其实只有正面的帮助，没有负面的。
我是觉得从竞争角上讲他们可能还是有点儿，
我觉得这完全就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角度来去做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表态，我就觉得就挺没意思的。这次看着
你这个话用我想起来脸红，
嗯，
那年应该是24年底吧，
嗯，
就他好像去跟那个，我应该在节目讲过，他跟那个硅谷101做了个访谈嘛，
啊，
就一直讲说我们闭源的好
啊，我想起来这个事
对吧，想起来的事儿，结果对，25年初 DeepSeek 一出，他立马说我们也要开源了。
对，最近还有人拉了一下美国企业使用的模型，仔细一看，大家包括 Spotify 这种大的公司啊，大家用的模型基本都是本地部署的，什么千问啊之类的这些，就是因为他要做微调嘛，你闭源的，你虽然闭源也能微调，但是代价太高嘛。然后呢，就是你最终会发现这个逻辑就变了。就是以前呢是啊，中国不开源，就是那阵儿我记得咱在弄那个 P2P 大会的时候，其实把那个 P2P 支付请来的时候，其实还在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海外做开源的人多，中国很少有人做开源。你看现在这个事情变了，发现中国开始去搞开源，然后呢
闭源了，
对，这些商业公司反而在游说政府去做闭源。
因为现在我觉得可能在原来那个方案上讲，说比如说不管，就比如说咱们举我那个朋友陈道的这个例子，因为他对他来说开源是一个算是个商业模式了，
商业模式，
对，就是我开源来吸引用户，我通过这种
建立信任，吸引用户，打造生态，
通过 SaaS 来去赚钱，
对。
但现在可能他们觉得说，我如果能够你又需要依赖我，然后我又通过闭源，就通过闭源能够赚钱，那我干嘛一定要开源？
对，我垄断嘛，
对，
嗯，
对，那这种，但是可能他们没有想到的，就是说现在中国的开源的这个模型的能力追得这么快，
嗯，
这个对他来说可能才是一个他很麻烦的问题，因为你拉不开差距，
嗯，对，
你拉不开差距，你第一个首先你定价就有问题，
对，
而且咱就不说咱追不上，你就你那个定价，其实对一般的用户来说，可能也不一定能够接受。
对吧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说 OpenAI 有一年，可能去年还是前年我记不住了，他有那次好像是曾经考虑想出一个$1000还是$2000的一档的套餐，
我有印象，
对吧，
嗯，
然后你发现现在他推过吗？
没有，
就是因为说一旦有了竞争，那这种事儿其实就很难说通过这种垄完全垄断的形式来去，
就是定价权没完，
对，
不就不完全在你手里，一旦有开源你手里就没有定价权了，
就是或者说你做了一个可能也会把没人买，
对
对吧，只是放在那里放着，
对，
成了一个对价的东西了，
对，
嗯，
中国的模型呢虽然比你差，那也没差多少，可能差个
六个月
啊，现在六个月绝对是没有，现在绝对是可能也就两三个月的差距吧。
就说它是六个月、也无所谓，
对，
因为我觉得六个月我能接受啊。
对，但是它是便宜的，你是可以自己部署的，但实际上部署成本也不会太低啊，因为参数量在哪、
这个？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开源闭源都没法绕过去的问题
啊。对，但是。不是很重要，第一，有能力有资源的企业能自己部署，没有能力没有资源企业它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因为云服务商会部署，你用各种云服务商的，
或者说就是模型多了、那大家就选一个够用并且价格足够的能够接受的，
对，
哪怕找两个呢，对吧、
这里
互相用嘛，
对，这里其实就是涉及到咱想接下来讲的这个 AI 落地的这件事情。AI 落地，我不知道我们的听友们是不是每个人都实际的做过这件事情。其实你在做 AI 落地的时候，你首先要考虑的，除了刚才咱说什么商业模式啊、壁垒这些事情，在实现的过程当中，你现在首先考虑是什么？
你说是就不是当玩具了，对吧？
对，
而是
你在工程实现的角度，
一个是要么给公司用，要么就是拿来想做一个
产品，
一个产品
正八经的产品。
第二件事可能是需要，首先可能你就稳定性，对吧？
首先就是你的稳定性能不能保证，
第二就是你的成本能不能够接受，
没错。
你看，记得某个老师博士那时候不就抱怨过吗？
对，
他说那个什么是那个 OCR 那个图、然后从里面扫书名，
对，
还记得吧？
对，
他不说那个特别贵吗？
对，
但现在我觉得可能他现在在抱怨，那时候可能就发现已经不一样，因为那可能现在的价格已经那个时候的可能1/N了，
对，没错。就是说我们如果稳听友真的自己真的做过一个AI 驱动的一个应用也好，一个工具也好，你会发现你首先要解决的是你的模型的调用的效率和成本的问题。这个一个决定了稳定性，一个决定了你的服务成本嘛，就是你的实际上是决定了你的利润。你看绝大多数的厂商是怎么去做的，我们这次也看了一下其他厂商的这个就是他自己的最佳实践吧，我们国内的国外我也看，大家都殊途同归，就是现在本地或者是在甚至在端侧哈，看一看你的诉求，他去做一个路由，用一个极小的模型先闹明白你想干啥，
就先做个分类，
包括咱写的那个博客的 agent 也是，先做分类，就是你到底是想写提纲，你写一大串话对吧，你给我写了一小作文，我也得判断出来你到底想干嘛，对吧，你是想写提纲还是想做背调还是想做事实核查，我要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对吧，然后咱们才能提到说再去分析一下你这个需求的复杂性有多高，然后我们才能判断出来我用什么模型给你提供服务，我是拿一个千问 2.7 就能解决，还是说我拿 DeepSeek 就可以解决， DeepSeek 里又分开不开思考模式，然后呢还是说有的东西我必须用海外的大模型去解，比如说咱现在播客它有那种审核的问题，它真说了一个哔哔哔哔，那个国内嘛大模型它就拒绝服务了，那我就要回退到海外的模型，它毕竟它最后要给我一个结果嘛，我也不知道它行不行，它不能给我一个未知，对吧，
对，
就是上次我们聊那问题，那我可能这还会路由在海外的一个便宜的一个规模，它永远在后面跑的是一个路由一套系统，就是说它甚至不是路由，它是一个分支一个系统，你才能驱动它用最高的 ROI 和效率把它解决了，把用户提到这个问题在这个路由的这个过程当中解决了，其实这是一个工程问题，而在这个工程问题里你会发现，就是我写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能够令用户满意的结果往往不需要调用定期模型，
因为可能现在这就是可能一开始也许三年比如两年前可能还需要，但现在可能一般的模型就那就够了，
绝大多数的需求一般的模型都能给你一个很好答案，当然这是在你的提示词你的 harness 工程都能够做的 OK 的情况下，它能够给你一个很好的回答了，
对，
够了，
对，
你说什么情况下会调这个所谓的 SOTA 模型，就是这个顶级实验室的这些包括 GPT 啊包括 Cloud 等等这些模型什么时候需要，我现在觉得只有写代码的时候需要。
嗯，
你明白吗？就是说它变成了一个工业母机，它是在自举，是给你写东西，而不是为用户提供服务。
那个另外你知道前是上一期还是前一期，
嗯，
你们是某高老师还是谁在那个评论里边说那个写代码算不算什么知识密集型吗？
嗯，
还记得那个评、
嗯、
那个评论吗？
嗯，
像我觉得其实在我看来这个写代码是一个很知识密集型的事儿、
嗯、
为啥？因为版本总升级
啊，
对吧？然后你这些语法也总变，然后你的身体也总在变、
嗯、
它就是需要升级啊。
啊，对，
对吧？
对，
你就是需要学习啊、
嗯！
你说医生一年他可能开两个会就够了，
嗯，
因为可能一年下来可能就是可能年终一个会，年底一个会，可能你看我们那个会，
嗯、
可能从年头你能开到年尾，
嗯，
各种各样的会，
嗯，
而且语这个语言层出不穷，
嗯，
对吧？版本也总是在往里加更多的功能，那你说算不算？那你说你会发现说，咱别说工业母机了，
嗯，
就这个基于这个编程的这个能力，你就需要。经常发新模型，把新的知识放进去才行、
嗯、但是呢你看为什么咱们写代码的时候会用这个所谓的 SOTA 模型、
嗯、
就是这个顶级的模型去做、嗯、其实我们用的不是它的参数量，就是你说它自身积累的知识库的多少、嗯、其实我们多数情况下用的是叫做它的泛化能力、
嗯、
什么叫泛化能力？就是这个问题、嗯、哪怕我不知道我也有办法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时候他就会调搜索，
嗯，
去找文档，
嗯，
去自己学习一遍，
嗯，
然后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然后这种情况呢，在我编程的过程当中，几乎每天都会遇到，就是这个知识不在他的范，不在他训练的这个范畴之内了。
就是你的逻辑能力和你的分析能力，
对，就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嘛，这就叫泛化。
对
于模型来讲，就叫泛化能力。
但是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就是，如果他自己内置了。
嗯，
那不是更快吗？
嗯、那是更快的。
哎，我跟你讲，我刚今天我路上跟你讲那个、
嗯、
那个事儿呢。
嗯，
我们做教育网的数据里边，教育网啊比原来更鸡贼了。
嗯，
他原来还给你个学校名，你到现在给他给你啥？给你个缩写。
哦，
英文缩写
啊、哦。
但我要落到里边，我不能给缩写，我得给一个学校名。
对，你要做转换。
然后我就拿那个学校名了，我有时候我、
嗯、
就是我有时候我也只能猜。
嗯，
我现在干嘛去了？我就放给这个元宝或者放给 DeepSeek，、
嗯、
我就问，
嗯，
说这个，
嗯，
缩写是哪个学校的缩？就这个英文吧，
嗯、
对吧？
是哪个学校缩写？
是哪个学校的缩写？
嗯，
有的时候我是能够知道它是哪个省的、
嗯、
或者哪个市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个学校，
对、嗯，
我就会加上前缀，比如说这是贵阳的哪个学校的缩写，
嗯，
对吧？很多时候他也会给你猜，
嗯，
但是我这回那个就很明显 ，DeepSeek 所谓的那个正式版，
嗯。
不用搜索他就知道、
嗯嗯、
而且我看了一我觉得他答的是对的、
嗯、
但是我用元宝的 DeepSeek 3、
嗯、
加搜索也不知道答案
嗯, 嗯，
这时候我觉得就吃了知识这个亏了，
嗯，
就你知识不够那你怎么去筛，因为他可能还不是那种
完全有的，而且还有
一
个情况，你知识如果不够的话你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搜，
就搜是容易，可能他那个说一些、
嗯、
但是你可能拿你比如说那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完，可能它不是个完全对应的有一个缩写，它可能是这个英文的一个全称、
嗯、okay,
你得把全称这变成缩写，
嗯，
那这个能力行不行我不知道，是不是新的会更好，但至少在我看来说如果这个东西你能内置，
嗯，
对我来说更有用、
嗯、
或者你的这个叫什么你的泛化能力更强、
嗯、
更就这个更有用，
对，
但至少在我这个例子上讲、
嗯、
DeepSeek 3不行，原来这个预览版也不行，它的正式版
嗯
不它不搜索、
嗯、
就已经给我答案了，而且我认为那个答案是对的。
Okay,OK，
嗯，
对，所以就是第一个就是你的参数量一定是决定了，就是你的脑容量嘛、
嗯、
一定决定了你的知识水平，
嗯，
你的或者你模型的这个训练方法你决定了你的智商，对吧、
嗯、
这些东西你一定脑容量，你想你记的事儿足够多那肯定还有优势，
对，那第二就是你的逻辑的能力推理的能力，
对，
这些呢决定你能在这些知识之外还能干什么事，
没错，就是我一旦不掌握这个知识我怎么帮你来解决问题、
嗯、我有一个路径去能够逐渐逼近这个正确答案，
对，
对吧，
对，那天我让他分析一个 ESP32ROM 的就是硬件的代码，
嗯，
他确实不掌握这知识，
对
啊，那他就上网上去搜 ESP32 的文档去，然后最终也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但是我多费点 token，
对，
是吧，这个但是他也能给我，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用大就是这种 SOTA 的模型，有很多人说哎呀哪个模型便宜我用哪个，但是不是的，你去试一下 SOTA 模型你会发现 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这个泛化能力。我现在干一件，我每天晚上会做一件事儿，就是我所有的工作都结束了，我要睡觉了，我就告诉那个大模型，你把你今天所有的工作给我总结一遍，然后写到你的知识库里。我就是给他构建了一个库，就是一个 knowledge 的一个文件夹，然后他就开始整理文档，说我今天没干好的事情，或者我今天从网上搜到的事情可能值得记下来，以后还用得到，他就给你整理一堆东西，哈，他就存到你下次你再用他就知道，哦，这一块东西我以前是从哪找着，他又去找，
这就是那时候说的叫他们 daydream 是吧，白，就白日梦是吧，
哎，类似就是在让他用晚上时间把自己的工作回溯一遍，去把知识沉淀下来，这个东西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 know how 啊，
对，
如果用他们这些模型去写代码的话，这一步非常值钱。为什么？你就以后不会再踩同一个坑了。
对，
但是这个你要有明确的提示词告诉他你应该这么做才行。
这个按理说应该变成一个内置能力才对。但是因为
我相信肯定将来会做成内置能力。
就未来就是人其实在我看来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嘛。
嗯，
只是你没有刻意的去说我到晚上睡觉前我要去想想我今天都干了嘛。
对。
对吧，而我是在一种就是不用刻意的角度上讲，我今天干错了什么事儿，我就知道我下有可能这事儿，我就不能这么干了。
哎，对，
对吧？
他会有一个总结的一个过程。
对，而我现在觉得，我从我的用的讲，我是觉得有时候就是这个能力不够自然，你需要去刻意的去搞，或者是这个问题，就你一旦把这问题删掉，他就忘了
啊，对，
他就变成白痴了，
对，
对吧？又你又得重新来一遍，
对。
那这个事儿在我看来是一个现在还不够好的事情。
现在慢慢的在变好吧，就是从这几次模型的升级里，我们会慢慢的看出他们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哪怕不是显示的告诉他你要把这个知识整理下来，他现在在写代码的过程中，他会采取一个办法来解决，我觉得也很巧妙，就是他把这些经验变成代码的注释。
啊，
他直接放在代码里。
明白。
哎，
下回读的时候，
下次读的时候，他读到这儿就知道，哦，就之前有过这样一个问题，也没问题啊。我觉得他慢慢的都是在试图解决这个事情。所以说回来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将来 SOTA 这些模型就拿来写代码，做自举，写工具，
或者是做那些真正难的题。
对，然后呢，工具本身调的模型一定不是这个顶级这么贵的模型，因为不需要，真的不需要。我目前我真没有找到一个啊，必须调 Ops 4.8 我才能解决的事儿，没有，基本上那个路由没有走完这事儿已经解决了就结束了，就结束。那这些模型很便宜，甚至在有些平台上都是免费的模型，它就能够解决问题。因为你在实际工作当中遇到的案例其实是一个
这
相对简单的。
这就像我们说的，说你有时候写什么的代码，比如你就写一个说做一个数字排序，也不需要个30年的老师傅给你干吧。
对啊，
对吧，可能一个科班毕业的人那就能干。
啊，对啊，
对
吧，你这时候你不需要把老师傅叫来，小师傅自己就搞，小师傅搞不定你
就
叫老师傅。
出了问题才叫老师傅。
哎，对，这个就是你在工程实践的时候你可能要做的这些事情，这样的话你才能把你的服务成本降下去，你的利润不才能起来，包括你的使用效利用效率，你的响应速度也会提高，因为小模型跑得快嘛。
跑得快，并且一般来说都会便宜，跟你
对
调的那个叫什么，你的那个模型的大小也肯定是正相关的。
对呀，对呀，
对吧，
你的手头跟它返回的速度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呢，这就说回这个问题，你说中国的这些模型它没有做到 SOTA 那个能力，咱就假定它今天真的没有做到 SOTA 能力，但是并不代表说
你用不了，
或者是它没有价值。
你又不是要去解什么数学难题，对吧？
对，这个世界上不是说每个人必须用 SOTA 模型才能解决问题的。绝大多数的工作
就是咱按照说的八二法则算，80%可能你就是问个搜索引擎，甚至说你40%问搜索引擎就能知道答案，40%要问这个大模型，20%才需要用那个顶级模型。
对，
当然顶级模型也不一定能够给你一个答案，但他会告诉你说为什么这样不行。对吧？
对，所以你说中国做的这些东西出的这些模型它有价值有意义吗？我甚至觉得它现在的价值和意义比这些SOTA模型更大。
我觉得其实在我看来说，其实他们现在已经远超我们认为的那个闭源和开源的在原有那个意义上。
是的，
因为原来都是可能认为说闭源会比开源做的好很多。 对吧？
对，
开源
所以我才闭源嘛。
对，然后开源只是一个，比如可能只能做到一个三分之二，
嗯，
或者一半的
更低，
对、
嗯、
这个能力。
嗯，
那对于没有钱或者只是偶尔用一下的人，你就用那个免费的，
嗯，
对吧？或者叫开源的，
嗯。
然后你们真的有需求的、有专业需求的，再用那个闭源并且贵的，
嗯。
但现在发现说，如果从现在讲，我觉得已经倒过来了，
嗯，
对吧？如果再从价格上看，
对，
更加的倒过来了，
对啊，嗯，对啊。现在，别管是 DeepSeek 还是这些 Kimi 等等这些模型，在海外在 OpenRoute 上的使用量都是遥遥领先的，
对，可能三分之二了吧、
啊？对，都是遥遥领先的。所以大家也不是说啊，我所有工作
没有人
都用顶级模型去干。
就你如果就200块钱固定套餐，
嗯，
那大家肯定会选的贵的，
嗯。
但是如果说一旦我的钱是要按套餐付钱了，
嗯，
大家一定会想我哪个够用就行，
对，
对吧？
对，所以呢，尤其是在应用场景下，由于它的需求更固定更稳定，而且你可以引入很多的这种提示词啊、harness 啊，或者知识库啊、rug 呀、等等这些东西去控制它的结果，所以这个时候你更加没必要用更大的模型来解决问题。所以将来可能会造成一个，嗯，我写东西写代码造工具的时候我用顶级的，
嗯，
用的时候我的里面内嵌的 AI 能力一定不是那个顶级的模型，因为它太贵了，我没法交付的这个东西，所以它一定会，哪怕是将来有可能跑一个端侧的模型去做路由，然后再去怎么去调，这都是有可能的。它一定不是说我无脑的就一个 API 我去调 OPS 点吧，我觉得不太可能。
或者你认为说这种情况呢，只有一种可能，它竞争的力度不够，
嗯，
所以它可以以这种比较奢侈的方案去做
啊。对，
但一旦就
一旦亮起来，
有了同行。对吧
对？
大家的价格就开始往下走了。
对，
他必然会考虑成本问题，
这是市场规律嘛？
嗯、
就是你不考虑别人做一个同样的，我成本比你低一半、
嗯，
你看怎么卖吧？这事儿
对,
对吧？这是一定的，这是市场规律决定的嘛？
那这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大家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
嗯，
然后多去尝试。
对，
虽然你看我们现在用的不多，但是我还是每天都是就咱就抛开路科技乱炖这个角度、
嗯，
我也觉得我还是每天都还去关心这个模型的发展是什么样，
嗯，
因为。
嗯
你现在不用不代表你以后你不用啊。
啊对啊。
现在不用可能是因为它这个还达不到你的要求。
是。
但不代表以后还做不到。
对。
对吧，其实我觉得从2022年到现在真的这个模型每咱都不用说每年大变化了，可能每个季度都有变化。
嗯对。
对吧
对对。你要仔细看的话，
嗯，
我觉得可能每个季度你都说多了。我觉得每周吧。
每个月吧。
每周都会有一些新的。进展出来，它不一定说我新发了一个模型，
对，
就是一些新的进展，或者别管是在学术领域，
嗯，
还是在工程领域，它都有一些新的实践出来。
因为你想，这个时候的 AI 就相当于2010年那时候的互联网，
嗯、对，
每周可能都有新的怎么说、
啊、
App 上线，
哎，对，
都有各种功能，总有一家会跟你说来我的注册用户给你各、
啊、
有各种优惠，
对对对、
嗯，相当于那个时候。
对对，只不过这次创业门槛稍微高了一点啊，尤其机模这一块的创业门槛确实
只能说哪个创业的门槛都不低，
嗯，对，所以对，所以我是觉得，你看，无论从今年的 WSA 还是说我们具体看起来落地里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如果我们每天都把视线放在关注哪个顶模更好，
嗯。
好像没有特别大的意义，
还不如关注哪个模型能让我用的、
嗯、对
那个京东那个 slogan 叫什么来着，又好又便宜呢，
哎，就是你可能要沉下心来用 AI native 的应用来解决一个问题，写一个 AI native 应用来解决一个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新的思辨，
对，
是在于说哦，这个世界不仅仅是我要追这个顶模，而是说我怎么在我的整体拥有成本的这个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哎，可能才能够对今天 AI 的一个落地也好，我们叫应用也好，有一个不一样的认知，我觉得是这样。因为现在太多太多的网站啊自媒体会告诉你，哎，今天又出什么高级的模型了啊，今天那个又出什么的那个Fibre 5又干什么事情，我觉得是没错，应该这么关注。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把它拿来为己所用？
这个其实也没问题。为啥？
嗯、
你今天还是个高级模型才能有的功能、
嗯，
过一年就变成小模型，它就有了。
对呀、啊，
对吧？
对呀、啊，
就跟咱们先不说别，就这车，
嗯，
你看20年前那个什么特别贵的车，得用那些东西，现在可能在一个低端的车上，可能都已经是标配了。
对呀、啊，
对吧？
对呀、啊，
那我倒就关注肯定是要关注的，
嗯，
但是呢，就是上限是要看，
嗯，
那你的中间什么样的下限你也要看，
你要做，而且甚至你要做，你才能知道它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其实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对，我那天我在原网还碰到一个事儿呢，就我问了一个问题。
嗯嗯，
就他给我生成两个答案，他问我、
啊、哪个更合适，
对哪个更合适、
啊、
他也在不
也
在不断的在测在测试我的模型怎么样，
对，
对吧，这个模型怎么样，
对，
大家总是在里边想想找一个更好的一个东西嘛，
没错，
嗯，
对， GP 也是，你比如说让他生图，他会问你，哎，我给你出俩图，你看哪个更符合你的需求、
嗯、
他也是在不停的让你帮助他来学习、嗯、
AB test，
对，让你帮助他去学习很多，但是嗯，因为这届 WIC 确实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去，但是我是觉得后面这一年，我们明年再坐在这儿录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在落地应用等等。
那肯定的，因为最终你得靠落地嘛、
嗯。对，而且说实话，这些年我会发现另外一个趋势，嗯，不是这些年，这半年吧，发现另外一个趋势是。工程优化能力慢慢的变得重要了。
你是指 AI 的还是人的？
AI 的， AI 应用的，或者叫、
嗯、
或者是大模型的，就是整个 AI 这个领域。以前呢，咱们是干一件什么事呢？是大力出奇迹。
嗯，
我的参数量足够大，
嗯，
这事儿就一定好
啊、
嗯。就是所有的人都相信这样一个理论，所以导致了什么内存也涨啊，各种东西都涨，是因为大家要冲这件事情。
嗯，
我他也有一个什么定律嘛，对吧？那个 OpenAI 提出来的。但是后来这几个月我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就是你看 DeepSeek 也好，
嗯、
Kimi 也好，他出的模型基本他强调，从他的论文来看，他强调的都是基于工程优化来提高的这个模型的效率，降低的训练成本。
因为这个可能也是因为说
没卡，
不是，我觉得也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同样的卡，
嗯，
你能在一个比如说你跑个100B 的和跑个200B 的、
嗯、
在同样的这个情况，那你能多容纳一倍呢、
嗯、
对吧，
对， 对，
那我干嘛不能拿把一个100B 的优化到位呢，
对，
而非得拿个200B 的，
对，
对吧。
我想说其实还是以同一件事情，就是你在具体开发的时候可能更关注的还是应该是工程上的问题，
但这肯定是一个两方都要考量了，
嗯，
对吧，我这个模型的所谓的这个知识有多少，
嗯，
和他真的跑起来能让用户能不能接受，
对，
我就能做一个特别特别好，但那玩意儿贵的要死，
对啊，你怎么卖啊，
对，我跑一次就得10000块钱起、
嗯、
就跟我那个有个朋友卖的呼吸机一样
啊、
嗯、但呼吸机就是叫10万块钱开市机，
嗯，
那确实只能是在救命头才能用了，
那是
对吧，
呼吸机还是 ECMO 啊
对对，就了 ECMO
啊，
就了 ECMO
啊，
对，
那是开一次机是10万块钱，
对对、
啊、
所以说那你想，那我们到底是做个什么样的东西嘛，对吧，那这还得要想、
嗯、
而且我觉得现在可能模型本身也不可能无限大，
嗯，
毕竟卡像你说的越来越贵，大家都要考虑一个、
嗯、
就是同样对于模型厂商还是什么厂，他都要考量我的这个成本是能不能、
嗯、
我能够接受，
嗯，
对吧，我又不是真要解决一个世界难题，
嗯，
我这就是一个天天持续，
嗯，
对吧，24小时都要跑的东西、
嗯、
那我干嘛要做的那个样子呢，
嗯，
我能不能换一个成本更低的方案、嗯、或者说效率更高的一个方案，
其实这里有很多优化的东西，只不过大家之前太关注说我堆能力，我去秀肌肉啊，我去做这些事情，而忽略了我实际落地的价值。我实际落地要干什么？要降本，要增效，我要让这个东西又好又便宜。就像你刚才说的，京东那句话，又好又便宜，那怎么办？那就必须在工程优化上去发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别管是在模型层还是应用层、
嗯，
其实大家都是在这个目标去做，你才能说将来做到更好的落地的效果。最低的落地的成本，毕竟大家都知道 token 无论如何也有成本嘛，
对，
最低的落地的成本你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如果你现在还是说思考我怎么去炫，我就不考虑成本，我觉得这个难以为继。这件事
秀是可以不考虑成本的，
对，
但是你要想
你要卖、
啊、
就不一样了，
就或者你让别人去买单、嗯、那肯定要考量成本问题，
对，
对吧，
对，
而且我是觉得就是我就跟别人聊过，我忘了是跟你还是跟、
嗯、
跟谁了，现在的 token 尤其那种叫什么方案的，
嗯，
在我看来都是那个这些 OpenAI 啊 Anthropic 都是在赔钱的，
对
对吧？
对，
那你想这事是否可以长期可行，
嗯，
还是哪一天决出胜负了就开始要回到它原来的价格上去了？
对，这个
我记得那天
也有很多说法啊。
对，我那天看一个人说，说如果按照 token 计费的话，
嗯，
他这一个套餐$200，他能大概一个月干出去$30,000的
啊，没问题，我也算过，
对啊，
上万很轻松。
那你想这事怎么可能说那个账这么算，那个账那么算，他俩，我觉得差一些，
嗯，
差个50%，差一倍我都能接受，
嗯，
对吧？但是你说你差出去50倍，
嗯，
那总有一个有问题。
我跟你讲吧，现在这些大厂弄这个编程套餐coding plan，
嗯，
去干的事情，无非就是
抢用户，
不是，让你去帮他训练模型，
嗯，
去给他提供语料，
嗯，
无非就干就是，嗯，这个好不好？你看那个 cloud code， 就是每天我基本写一个 site 完事儿，他就会问我，我干的怎么样啊？你给我来个评分，
嗯，满不满意啊？
啊，对对对，他经常会出这种，甚至说他要求你把那个你本地的这个东西上传一下，帮助我们去优化。我觉得他做这个 coding plan 最重要一个目标就是，就像养猫一样，你以为你是养了猫，其实
这只猫
是
你是就人家才是主子，
对对，我觉得是这个道理。其实你是在替他打工，去帮他去优化这个，只有这样的话，这个道理，这个经济模型才说得通，不然的话是说不通的。
而且还有个可能，我觉得就是因为说，唯一现在能够在里边算是能够让很多用户用得爽的，可能就是开发。
对。
你说我聊个天儿，我就是问个问题，这个事儿跟搜索其实区别并不大，
或者是什么模型都能做，
对，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顶级的模型一定要去摘编码的那个，
至少现在这个是比较明确的，
嗯，对
对吧？
对，
而且你看，像国内这几个，像 K 三啊、GM 啊，包括 DeepSeek 都在做这个，
因为它在现在才是直接的高效的生产力的转化，
嗯。嗯，对，
没有其二，
对，
没有其二，
所以这事儿我觉得未来每一家都会有一个 code。
对，
都是标配。
对，
嗯，
对，我觉得一定是这样。包括这次 Kimi 他是没办法了，他把那个购买入口给关了，就是实在是没有算力了。
那我估计他肯定还是会大力买卡。
嗯，对，你只要他卡够，他一定还会开。为什么？大家他们是需要这些开发者这些人去帮助他优化的，
嗯，
谁都想摘那个最上面那个皇冠上的明珠嘛，就是编码能力嘛。
这个事儿是最好秀肌肉的。我这个东西天天有多少万的用户在用，
嗯，
对吧？
而
且，他们做的这些事儿还能帮我把模型做得更好。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就通？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只有这些人愿意付费？
你
买 coding plan 谁也不眨眼吧？
因为现在在我看来叫便宜。如果这东西要$10,000，你看你会不会眨眼？
啊，对。
对吧？
对，卖吧，我$10,000我闭眼了，我也不查了，不查了。
就但那时候，可能我觉得就是，我就觉得现在啊，这硬件厂商应该包括英伟达呀，包括这种传统 PC 厂，都在研究更好的硬件怎么能够去把未来的模型落地到这种普通硬件上，是在下功夫。比如说内存，对吧？硬盘都在考量，因为现在都说这俩才是瓶颈。其实显卡已经或者这个算力卡已经不是瓶颈了，
嗯，
慢的反而是你的内存慢，你的硬盘慢，
对，
能不能把这两个速度提高上来？这个时候可能未来，比如再过3-5年，可能你的普通的主机跑一个200B 的模型就已经不会那么费力，或者只能吐个字了，
嗯，
对吧？比如说每秒一个 token， 那确实没法用，
嗯，
但如果能够20-40-50。对你来说本地跑就行了，
嗯，
或者你再慢点其实我也能接受，因为我只要费电就行了，我不用对外掏钱，
嗯，对
对吧？
对，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这些模型可能才算是能够真正落地了，
嗯，是，就是看看吧，我们后面无论从落地还是从工程化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事儿，这里有很大的机会。我今年会发现，因为今年我做那个 RWise 那个东西嘛，
嗯，
就是那个语音转文本那个东西嘛，
嗯，
我现在发现哦，原来我稍微做一做工程优化，比我去死磕去调它的模型，我的收益要好得多。
但也许只是因为你这些还没调，所以现在这个看到的收益比较高。你明白啥意思吧？
我都试了，我模型也试着调了，
嗯。
现在来看哈，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可以讲一讲，
嗯，
就是。他做的是什么呢？其实是因为咱们的日常的工作当中会有大量的语音转文本的工作， 啊，所以呢以前呢是调第三方的那个接口，然后我就觉得那东西太贵了，
嗯，
我说不行咱自己搞一个，
嗯，
然后呢我跟老高就凑两块显卡、啊、不就开始写嘛，
3090是吗，
写了一年，然后呢当然那阵儿没有那个AI 编程，
还只能代码
靠手撸，
只能代码补全。
哎，对，只能靠手撸给它撸了。然后最近有这个 AI 编程的呢，它肯定速度更快了嘛。然后快速，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变成一个开放的服务了。回头我也会把这个服务的网址放在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我做了模型的微调，我做了预训练，就是后训练吧，这应该叫后训练。
对。
然后呢，去做了这个工程优化。唯一想解决的问题就是又快又好嘛，其实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既要又要了。
对，最后发现你去调它的代价和成本其实挺高的，因为你要去做数据标注嘛。
对
啊，你要不雇人做，要不你自己干，无非就是花钱花时间，还挺贵这件事情。但是呢，如果在它现有能力的基础之上，我去做一些工程优化，让它变得更便宜，反而更受欢迎，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识别错一两个字儿，
无所谓，
无所谓，因为他最后还得拿 AI 总结一遍 ，AI 就给他纠错了，
对
吧？
或者人还得看一遍，
哎，对 AI 就给他纠错了，他最后看的是总结结果。一个比如一个10个小时的会议，他最后肯定就看个总结，他不会看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去看的，
除非那个字儿真错在了一个关键的位置上
啊。对，那是总结的那个工具要去解决的问题，
嗯，
不是我要解决的问题，对吧？我大体80%-90%差不多就行了，然后我就开始着力，从上个月开始我就着力做工程优化，让它跑得更快。
嗯，
跑得更快等于我 CPU 的GPU 的占用时间不就
短了
吗？
你成本就变低了呀。
对，最后工程优化这件事情给我从就是咱就说成本哈，
嗯，
成本从1小时6毛钱，
嗯，
就转一个小时的音频6毛钱，降到了今天我刚才出来的时候看了一下昨天晚上跑的压测结果。已经降到了大概
3毛、
啊、没有没有几分钱，不到1毛钱。
靠，
已经不到1毛钱。
但我跟你讲，这也就是你第一轮，所以说这个能够空间，
嗯，
你掉几分钱再往下降，那基本就很难很难了。
嗯，再降我觉得是业务优化，就是你工程优化完了，
嗯，
你还有业务优化的问题，
嗯，
比如说我做批量处理，
嗯，就是，
你别凌晨，因为我 GPU 启动什么都有成本，
对
吧？对，别凌晨，你一下子给我100个任务。
嗯，
然后我去跑，我肯定还能跑更低，
就是你的业务得足够多，
嗯，对，
得让那个 CPU 跑满了，
只要它压满了，我还有办法去降它，
嗯，
因为现在如果你凌晨一天就跑这么几百个请求的话，
对， 对，
可能
但是你已经就几分钱了，对吧，
啊，但是已经能做到几分钱，
嗯，
所以你看啊，在工程优化上，这就是跟做生意一样，在工程你把成本降低，你这些东西卖的便宜，
嗯，
有的时候往往在整个无论是从用户的接受度上啊，还是从市场上，反而能够占领一个主导权。
对，
你说你就所谓的微调等等去做这件事，是我微调完了，我的准确率高了10个点，到头了，高10个点，
就每个东西的优化都有上限，
啊啊，不然的话你过拟合了也不行，
对
吧？
对，
对，然后呢？那也没有用啊，我成本不降低，你说那大家会为那个10个点选择
我
吗？
我觉得就你说你是98、99，其实有时候大家没什么感觉，
真没感觉。
对，而且你这是个平均值，
对，
也许在他的文档里就一个错都没有呢，
嗯，
对吧，错的都跑到另外一个文档里，
嗯，
但是多错那两个，其实我倒觉得人其实在忙的，除了一些可能特定情况，大部分的容忍度还挺高的，
嗯，
对吧，就跟你说你开车一样，
嗯，
你说我就停在门口，那哪个地方算门口？
嗯，对，
对吧？前5米后5米无所谓啊，
它是一个非常弹性的范围。
对啊，对啊，
嗯，所以哎，大家可以去用用，我回头把这个链接挂出来。现在那个你进去之后就送你2块钱，你就随便玩，
嗯。
我希望大家多玩，就是我能够多找点问题出来。对，
就你也需要人来给你去练着，
啊，对，其实一个道理，就是你跑得不好，我从后来能看到哦，这个为什么跑不好，可能让 AI 分析一下去做优化嘛。
嗯，
确实是这样，所以我是觉得你看这个小小的落地案例啊，我就觉得在工程优化在落地的角度其实是未来可能大家更需要关注的，而不是我每天去关注这些大模型啊机器人啊。
对，因为你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事儿，是必然在每一个方面都得做到相对来说没有短板吧。
对，而且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才是 AI 去赋能产业唯一一条路径嘛，就是你得去帮大家能干活嘛， 智能帮助大家去提
效，真的在这个生态里有它的位置。
对，你每天弄个对话框跟 AI 聊，它其实
没啥价值，
能干的事有限，不能说没价值，就是能干的事非常有限。
就这个价值呢，说搜现在搜索引擎也都有做了 AI 的那个什么总结呀、那些东西，你单独做个搜索框的价值是啥？
对，
对吧？你要么就说，哎，我能做的更深入，或者我在一个特定领域，在特定领域里边我更有价值
啊。
对吧？我
现在那个像腾讯他们也在做那个工作智能体嘛，
就叫什么我叫我，
哎，
对，他把那个什么 Q log 跟他合一块了，
哎，对对对
对，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有价值，但是它毕竟是一个通用的东西。那你就你企业自己的具体的场景而言，肯定还要考虑去开发一些专用的
那
东西，或者甚至说自己调一些模型出来。
那东西应该就给白领的。
嗯，对，
白领的一些工作日常啊，写个 PPT 啊，做个总结啊，这类型，
它是一个文案 paperwork 的一个助手。
但你一旦要想把它集中在你的业务之中，那肯定得比如 API 可能会更多，
对
对吧？
对，或者你定制化的一套跟你业务能够紧密结合的一个 agent， 它可能才会有用。
对，
那这个还是需要人去开发。
对，而且刚才这样说的稳定性，对吧？不，你无论是你这个。就指的不是 API 本身的稳定，而是说你的回答的稳定性，
交付的稳定性，
对你的稳定性，包括成本，这才是重要的事。
是，所以我想大家应该，我个人意见啊，我觉得大家应该后续的把视角都往这边放一放，可能会是今年到明年，到明年 WSC 的时候，大家一个分球的方向。嗯，
反正我觉得模型这几年确实还是真的就像移动互联网的头几年一样。
嗯，对，我
突飞猛进，
我是觉得模型现在就这样了，就是大家别管怎么吹怎么打，反正就是这样了。你开源有可能慢慢的赶上闭源，但是赶不上呢也没关系，因为它能完成80%的工作了，
够了。
那大家就会有所选择。一旦这个世界不仅仅是那两家 AI 公司，大家有更多选择的时候，这个市场逻辑定价权它就变了，它就不会说就像我们在过去的这几年我们在提心吊胆的事情，对吧？那个 cloud 或者 OpenAI 不让我们用了怎么办？
或者突然涨价了怎么办？
对，我不用想这件事情了，因为市场竞争自然给我一个答案。
你贵了我就换。
对，市场竞争自然就给我这样一个安全感，对吧？
对，
那就够了。我就觉得大模型的事情我不需要每天去担心这个事情了，我要担心的就是说我能不能基于我的业务需求真正的用 AI 给我的业务赋能。
反而现在如果说美国出了一个法律说美国公司不许用中国的开源模型，倒霉的只有美国公司。
对呀，
对吧？因为你成本巨高。
对呀，对呀，
那你的竞争力又在哪儿？你本来人就贵，对吧？你成本就高，你在 AI 上讲你又没有把这钱降下来。
对啊，你不是手脚吗？
它也是能降的，对吧？就跟那时候咱们说，这就你很多东西它就不允许你中国制造了嘛，都得要什么 Made in USA
啊。那你看你也不小也烂尾了，
你会发现你 Made in USA 贵，你现在又不允许你很多事儿本来是也可以通过模型来去降本的，反正就跟中国要什么要就是要跟他怎么说叫那叫脱钩是吧？
啊，对
对对，好，那不管叫脱钩叫啥吧，反正你这么干，那只有你的这个东西，你的竞争力没有了。
对啊，对啊。
那你的价值是啥？
你看这次不是习大大去讲，然后建立一个人工，
是吧？
对，人工智能的一个算是国际间的合作组织嘛。其实有很多人觉得不屑一顾，就觉得你看都黑非洲的国家，他有啥人工智能，对吧？你弄这么一帮人，这事儿行吗？好多人其实是有这样一个疑问的。但是我不太这么看，包括我看网上很多人也不太这么看。这件事情其实有价值的。你有没有发现一旦这些其实这些国家你可以认为它是落后国家，但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是一个新兴市场国家，
这叫后发优势了。
对，
因为他从这些孩子他的孩子如果从生下来就开始用这个，那他就是叫什么 AI 原生了。
对啊，人家出生率就比咱高嘛。
对啊，
对。然后呢一旦这些国家开始在中国的 AI 的标准下干事儿，用中国的，毕竟便宜嘛，用中国的模型，甚至哪一天中国把自己的 GPU 部署到这些国家的数据中心去，
中国的 GPU 肯定也很便宜。
对，那会发生什么？对吧？这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其实反而是中国的东西，其实相对来说让这个技术平权了
啊。对呀，
对吧？因为你那个东西是好。但是你贵很多，无论你的
我用不起、
你的模型还是你的硬件，贵那么多，那对于这些落后国家，他真的买不起啊。
对啊，
就跟那时候我记得还有个有一个东西叫什么 ORPC，
嗯，
还记得吗？
我知道，
就那个一本那个东西，
啊、对
吧？那那个东西为什么要造呢？就是因为那些国家买不起好的或者很贵的，他只能买那种。但对他来说，起码从他小时候他有这个东西和没有东西、
哎、够用了，
有很大差别的，
嗯、对
对吧？
对，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像大家说的，你弄一帮穷哥们儿们干这个事儿有没有意义？我觉得反而去把穷哥们儿的这种使用习惯，把他们的选型拿到自己手里，他不一定没有用。这件事情真的不一定没有用。
这个事儿就跟老黄一直担心的问题是一样。
对，如果真的华为的卡啊没有问题了，都中国模型在上跑都没有问题，然后部署到一堆国家去了，那老黄担心的所有事情都落地了。
对。因为最终比的是你的生态的一个，
对他这么多年打造的酷大的这个生态，可能就有点悬了，
就会变成制造的叫变成两雄了。
对，
嗯，
对，这个事儿可就悬了。
而但是从生态里想脱离出来，
嗯，
难得多。
对，
对吧？
对，所以但是你看，就是 OpenAI 等等这些公司来帮助他们，帮助大家被动的在脱离他的生态，
尤其这个言论，
对这个事儿就。就是很诡调，我们且看吧。我觉得这事儿还是要且看，也不一定我俩说的就是
对。他后边好像据说是在推上边发了个辟谣，说他原意不是这个意思，
嗯、
但也不知道他是
是是是
早晚
是不是有压力了或者怎么样，咱都不好说。但是确实是，哎，不知道就挺有意思。这个 AI 这两年，我觉得，嗯，有点像我，就像老高说，移动互联网那几年给我们的感觉，
嗯、
好，每天都有新鲜事儿，都能看乐子，还挺好，挺好。对对对，行吧，嗯，那我们今天的这科技乱炖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再见。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